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各位打开我们科判表的78页，我们从最后一大段，也就是倒数第三段，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虽说第二义门，今观世间解劫之人，若不知其所结之缘，我信世人终不能解。从前面我们看了这个第一个义门，第一个义门主要就是讲这个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第二个义门，义就是要义的啊关键之门，就是这个不生灭心在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下手啊。那么下面说，今观世间解劫之人，解劫就是解掉六根之劫，好像这个门呢关起来了，你不知道门在哪里打开，那怎么去啊这个门能开呢？所以说如果不知道所结之缘，这个结的根源从哪里，我相信这个人呢终究不能够解。所以这一大段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字，哪两个字呢？一个是解，一个是结啊。这个结要把它解开，这个荀子有一个解蔽篇呢。这个解蔽篇首先是说蔽有哪些，然后再讲如何解蔽，解这些蔽。同样这里呢，结有哪些，怎么去解这些结，就是它的要点了。好，所以这是这一段的一个重点。现在我们再看后面，世尊，我及会中有学生闻亦复如是。这句话就说我呢跟这个会楞严会上的这些有学位的声闻层啊也都一样不能了解。从无始来与诸无明俱生俱灭，虽得如是多闻善根，名为出家，犹隔日涅。啊，这一段我们上次都讲过了啊。那我们再把它看一看啊，看得清楚。从无始记，从无始以来，跟这些无明俱灭俱生。同时灭同时生，也是啊，虽然是有多闻善根名为出家，但是呢还像隔日灭涅一样。什么叫隔日涅？这隔日涅这三个字上次有人特别又问，那我们看看我们的表解89页下面的表，最后一个表，这个隔日涅分了三条。第一个是曰闻修，第二是曰除惑，第三是曰果正果。曰闻修就是就啊，闻修。闻佛开示，暂时误解，至休息处依旧糊涂。那么这个呢，把闻跟修分开来。我想呢，他这个指的当然是啊，在座的这些罗汉，这些声闻层弟子，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啊。看看经论暂时也会领悟， 等到下手休息的时候，去 try 的时候，去啊休息，仍然迷糊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我们啊，平常也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听了哎，也知道，哎，休息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要不断的熏习啊，不断熏习。好像很多是重复了那些话，那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时时提醒自己。所以我们以前练太极拳，我们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这边提过了，说你们来是学功夫啊，但真的练功夫是要在家里下来以后练功夫，不是这边只是学，哎，下来就是起修。为什么我们不要说什么？我们一般上课，我想大家都会有，上课时候老师讲的，我也听懂了，可是下来以后，好像又不是那回事了。那往往就是因为听是听懂了，哎，但没有把它这个很亲切的把它那些重点呢、啊，要不断的学习。好像今天让我去学开车，教练说啊，怎么样怎么打档，怎么样怎么样，我也听懂了，可是你不去 try， 又忘掉了。到时候就不听指挥了。所以不断的闻还要配合实际操作运作才管用。所以学习好不好其实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学技讲得好啊，常言修焉，习焉有焉。学就是要长，这个长就是寒长的长，寒长就是把它记得 ，remember， 啊，记得 ，keep in mind， 记得，长。修就是 practice， 就去实践，不但放在心里。有时候我们，上课中听完了，就根本也就没有长，就丢了一旁了，当然学不会。明白？如果哎。我放十个放在心里，我要把它用出来。习就是休息的时候，游就是游玩的时候，也就是说时时刻刻即使在休息玩耍的时候呢，也念之在之。所以三字经讲得好啊，啊，这个口而诵，心而为，朝一时，暮一时，口去念，心去想，早上也是如此，晚上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有人会学得好，同样一般有人会学不好，有人把它当作一回事，耗药于此不倦。有的人只是听完了也就忘完了，听得越多忘得越多。所以为什么说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呢？这个论语讲呢，温故知新，这些话是永世不可磨灭的一些话。你要学得好，为什么不学得好？其实老实说，我们一个同班的同学，有的人学到后来，他可以当我老师啊。那我们呢？不一定了。所以这是文秀有差别，不一定他比我特别聪明，他的学习方法跟我不一样，那当然就不同了。啊，我们就去看看同班一起学习的人，他怎么学的，我怎么学的，那就很了然了。我们常常怪罪说啊，他比我聪明，啊，他比我怎么样？其实关键在此。第二个曰除惑，就这个除惑来说，啊，他把它分为分别的惑。跟俱生的惑，分别的惑是后天， 的习气。俱生的祸是先天与生俱来的。那么他下面就举了又如安日又如法日啊，安日就是日坐那里不动，法日是日出发。这就好像王维的诗啊，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就是水，云就是云。我们不大会看，想说这个水从哪里来的，这云怎么形成的，这个是它的源头，唯有源头活水来。所以这个俱生的是它根本的那个东西。就像说我们常提的说啊，这个禅宗修念佛的是谁？禅宗为什么不说谁在念佛，而说念佛是谁？谁在念佛跟念佛是谁，其实我们看看，一般人想，哎，差不多嘛，谁在念佛就是念佛是谁啊。可是前后倒装的时候，那个精神面貌意义就不同啊。念佛是谁，那个谁就是源头哎，你这一念心怎么来的，这一念妄心也好，只要动个念头，那个念头怎么来的，那个是生死起心动念的根源，也就是生死的根源。这就是俱生的。发日就是那个日怎么发，我手在动，手为什么会动，手本来就会动啊，你没身体它怎么会动，身体为什么动，脑袋指挥它，指挥身体，身使背，背使手，就这个根源呢。对，这就是学问也要追究到那个根源的地方，这个学问才会学得好。所以我们看那些所谓的大家，他会找到最重要的是根源。根源就像圆心，你的圆心有半径，一画一个圆，这个学问就通了。为什么诸葛亮是诸葛亮？那些大家他不断懂军事，懂政治，懂文化，懂文学，懂军事，他什么都懂，为什么？他懂得源头，他就圆通了嘛，就他抓到圆心了，所以一画他就出来了。你抓不到圆心，一天到晚就永远找不到，永远在转，找在枝节上下功夫，没有从根本上下功夫。所以祸的根源就在此啊。所以这边说除祸，这里的祸呢就是要找到源头啊。所以找到源头是学读书学问是要找源头啊，我们生死也要找到源头。其实这个大乘这个楞严经就是我们找到源头，找到这个源头之后啊，一切的学术，一切的知见，一切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孔子教学生要博而能约，约就是源头，不管你再博，你一定约。好像我们放风筝，不管风筝放再高，我手中这条线还锁没断，这线索一断了，这个风筝不知道飞哪去了。风筝你可以飞再高没关系，这个这是源根源所在。所以楞严经就是帮我们去找到祸业的源头。你小乘人凡夫全教还没找到源头。所以这边讲的因盖国海，果成因缘，就是因就是源头，根本的问题所在就在此。好，第三，曰正果，以得果时暂时解脱，入生死时依然被缚。得果，果有好多五个果位，对不对？从资粮位、家行位、见道位、修道位到究竟位，当然小乘也有这五位，大乘也有这五位。小乘罗汉证的是偏真涅槃，那我们心经讲叫究竟涅槃。什么叫究竟涅槃？ 而不是偏真涅槃。嗯，约果来讲，所以入生死时依然被缚，生死有分段生死，有变异生死。为什么叫做啊凡夫呢？对不对？他在三界六道中，不管他的寿命多长，还是有分段生死。啊，出了三界，也不管有多长的时间，他还有啊变异生死，还有法执存在。哎，没有我执，还有法执存在。所以这种都是隔日孽。隔日孽就是说这个孽局有时候好了，哎，过一下又发作了，问题没解决，没得到根本的问题。他一发作的时候全身的不对劲，哎，不发作好像正常，好好的，没事啊，就隔日孽啊。所以我们看这些字都很简单啊，里面呢都有它啊深的意思。好，现在我们再看下面，所以刚刚解释隔日孽，下面说唯愿大慈哀悯伦理，今日身心云何世界，从何明解？唯愿大慈，当然指的就是佛哀悯我们这个伦理，在啊万伦理这些没有成佛之前都是要伦理。今日身心云何世界？我们的身心什么是结？结在哪里？从何明解？什么叫做解啊？如何去解？一定未来苦难众生得免轮回，不落三忧，可以帮助。这个在文学里面呢，这个叫做后一层，后一层。前面就是我们这些人听经闻法是前一层，后一层就是说，不但我们听到了可以免轮回，不落三忧，将来的这些后来者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能够免于轮回。所以他这句话呢，也就是有两层意思了。一层意思就是说，嗯，阿难尊者啊，他有一种悲心，不但他自己成就，他还希望将来的人成就，那种悲心。第二个呢，就是针对我们这些未来以至于未来世的一切众生，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这没有时间的差异性的，不像我们世间法都有时间差异性的，对吧？我们在讲新时代啊，现在的时代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过去如何，现在不一样了，所以都会有无常变化和淘汰。哎，可是佛法这种精神、这种义理原则啊，这没有不分时代而有变化的。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至少有两个层次来思考啊。其实说的简单，一句话就念过去了，实际上话中都是有话，等于说他帮对现在的人，对将来的众生，他都照顾到，也都涵盖在里头了。好，作事于已，普及大众，五体投地，雨泪翘成，祝佛如来无上开示。作事于已，就是做这样的话讲完了，达到一个完成式，于已，对不对？喜足矣，饭食气啊，这都是完成事。普及大众，这所有的大众呢，五体投地，雨泪翘成，非常诚恳的流泪，哎，等着佛来开示。无上开示当然讲的就是无上法门，无上开示。好，现在请看第79页过来。以上呢，等于说阿难讲了一番话， 他这番话之中啊，也可以说代替他的那一种那个说法，实际上也可以说代替在座的大众在问话，不但代替在座的大众问话，也可以代替将来能够共建共闻楞严法会，不管你是读诵听闻，代替他们说话都涵盖在里头了。所以这个楞严大会并不是说在听佛说的时候，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刚开始说一时佛在，这个一时是哪一时？这一时是个不定式的，不是说那个哎，有因缘和合共同诵读听闻啊研讨都是那一时。所以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因为佛法是不定法嘛，一时就是因缘和合嘛，因缘和合就等于就是这一时啦，就不是死的，不是说啊中华民国这个98年那8月3日过了就不是这一时了，这个时间8点钟以后就不是这一时了，那是死的世间法。佛法就因缘和合啊就具足了啊，所以佛法是非常活泼的。好，再看后面，尔时世尊怜悯阿难，及诸会中诸有学者，亦为未来一切众生为出世因，作将来眼，以阎浮檀指金光手，摩阿难顶，即时十方普佛世界六种震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就这种世尊的回答了。世尊回答不是说如世尊或如来啊，就云就开始了，如来的反应，这里面有些文学的趣味，也有些哲学的意境，就是世尊也是有大慈大悲的心呢、啊、怜悯阿难，这怜悯阿难当然呢，世尊在因地 学佛，他也是历劫啊，他当然很了解我们众生如何伦理，如何啊辛苦迷昧往迷惘啊，如何那样的诚恳有发心求道的心，当然他知道的比众生还辛苦还清楚，因为他也是如是过来的，当然他自然会有这种怜悯的大悲心，出于很自然而然。还有不但是阿难，还有就是在座的这些啊声闻学者，不但是当时在座的，也是为了未来一切众生，跟前面阿难的话相照应呢、啊。为出世因，做将来也啊，将来成佛，将来这些众生啊，也都同样的眼目，所以以阎浮檀指金光手摩阿难顶，就阎浮檀出现了好几次，就是佛的手啊，金手摩阿难顶。同时呢，十方普佛世界六种震动，这几句话是一个表法，大家请看我们表解的87页。87页在此地呢，第一个表解讲到放光现瑞，金手摩顶就是佛手摩阿难的顶，有六种震动，就是表示受此无上顶法。为什么要摸顶呢？摸顶当时是受记，那为什么不摸肩膀呢？那摸顶就是佛有无见顶相啊，无见顶相代表一种超越无上啊，至高神圣等等意思，所以表示无上。所以我们开经偈说无上甚深为妙法，你看无上甚深为妙，六个字在形容这个法。那么六种震动代表六劫六根里面六劫， 将要解了，所以这个有表法的意思了。微尘如来从顶放光，这里十方啊，表示什么呢？诸佛接受称体起用之无上顶法眼。这个微尘如来就是，这如来也是无量无边的，遍一切处的，像微尘一样多啊，众生无量无边，佛如来也是无量无边啊，而且一切佛都是如此。放光表示一体啊，称体起用，光代表它的用的意思啊，当有时候光也代表智慧的意思。那么下面说，彼光来观如来顶者，表佛佛道同一门超出也。为什么要围成如来？为什么听法的时候有时候要谈到十方如来？就这边讲十方如来普佛世界，这有什么意思呢？这超越了时空，如来是超越时空，而且呢也代表了是一切的佛也都是修学这种法门而得正果的，也可以说十方如来共建共闻，共同来正知啊，共同来护持啊的意思啊，这是何等的慎重神圣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你从文学上来说，有的人只从文学上来看，就觉得佛经就是用了一个啊修辞学，就是夸饰笔法，夸饰当然说哎，白发三千丈，这夸饰笔法；桃花潭水深千尺，这夸饰笔法。但是夸饰笔法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一种夸张而不切实际的啊，文学就是要夸张，但是佛经里面它这里呢，它不是夸张了，这表法的内涵就是有这么不可思议，这么深刻，这么透辟的，非语言文字可以了解的。那世俗地狱的角度不能了解，那只能说啊，这是一个夸饰笔法啊，修饰而已啊，就把深化就浅说了，把佛法的意思把它用世俗化了，因为我们人没办法想象啊，没办法想象，没有办法接受，那只能用我们的意识心来讲啊，那只是夸饰笔法而已了。就文学上往往就会有啊，从文学角度的话，它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意义了啊。其实呢，我们讲到这边，包含庄子讲的那些境界啊，他所说的，从文学看起来都是不可思议的，都是觉得是想象海市蜃楼，一种这个比较灰鬼知识。一种笔法而已，实际上那些境界都是庄子的境界，自证的一个境界。所以庄子讲的好像是很夸张，实际上那个境界不是哲学思维的一个想象境界，是个他证入的境界。因为那个证入境界我们没办法体会，好像说鲲化为鹏，鲲是鱼啊变成鹏，怎么可能呢？现在科技时代，海陆空可以联合作战呢，但以前都是想象，现在慢慢科技慢慢可以证明了啊，又超越这个时空而有。就像说我们的这个电脑网际网络啊，骗这个世界一样，但还没有佛经所谓十法界那样子，所以以前的人都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好，这是我们顺便一提啊，从文学、从哲学、从佛教博学来解释它。所以啊，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这样讲：随众生心，应所知量。用《楞严经》的话。所以众生应所知量，就是说你是文学的，你当然没办法了解 他这个庄子的境界，当然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诸佛如来的境界。那当然，我只能用一个文学的一个思维去解读它，如此而已了。好，这是所以说我们说佛经呢，要用佛经的思维去进去，才能够了解。我举个笑话了，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连环图，我记得小时候看的什么什么《东方少年学友》啊，那是小孩子看，包含看《西游记》啊，看什么那个这个啊，都是那看那个里面。我记得有一篇就叫做《关公游台湾》，关公跑到台湾来了，他不会过红绿灯，他那个赤兔马在这个时代里面，他没办法运作。好像土包子一样，还有一个土包子下江南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啊。就会想，哎，那古人如果活在现在，他怎么生活呢？因为不同的时代了。所以还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个人呢，就是啊，这个常常到这个关庙去拜关公，希望关公保平安。可是他有一天呢，骑着摩托车出车祸了，他跑到关庙去，就埋怨关公说：“哎，关公啊，我常常拜你，你为什么让我出车祸？”关公晚上就见梦了，他说：“我骑的赤兔马没有你那个野狼多少 CG 跑得快呀，所以我保护不了你啊，抱歉了。”啊，这是虽然是个笑话，但是啊，这就是一种时空差距所造成的思维的不同。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这个六种震动，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唯成如来，就是这个即使十方普佛世界啊，有六种震动，有唯成数的如来，住世界者各有宝光，就在他的住安住的世界，每一尊佛都有一佛化土啊，乃起陀林观如来顶，四诸大众得为成用。这个观如来顶当然就是他们就等于说一佛出世万佛拥护啊，佛佛道同啊，好像跟如来加持，也是互相阿罗，互相肯定，互相都共同啊来说明证明，这如来所说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尊佛所说就一切尊佛所说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不论哪一尊佛。那我们在众生的世界就不然了，众生世界会尔虞我诈啊，会妒忌，会障碍，会有我慢，众生世界是如此的，佛的世界不然了。佛的世界是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都是一种事事无碍啊，一尊佛一切佛，一佛说就是一切佛所说，一切佛所说就是一尊佛说，这道理是没有障碍的，那个观如来顶啊。所以这一大段话啊，可以看诸佛放光观顶，就是放光现瑞啊，是一个表法的一种，佛经里面特别有这一种表法的特殊意义所在啊，很有啊，很耐人寻味，很有意思的。我们如果以这种佛教佛法的思维去思维，再用文学的表达，用佛教的文学表达，那才合乎它原本的意义所在，否则用一个世俗的眼光来看，它永远是世俗的东西，其实读了佛经跟生死了不相干，跟开悟也毫没有关系，因为没有打开那个慧眼，看到佛经也叫如聋若哑，跟聋子哑子一样，矮子观巨一样，矮子看不到啊，聋子哑子没听到，看到跟没看到一样，听到跟没听到一样，那跟聋子哑子有何差别呢？就像一个小学生跑到博士班去上课，他虽然都听了，眼睛也睁着眼睛，耳朵也是清清楚楚的， 可是他跟聋子哑子有何差别呢？用世俗性眼光就是如此。好，请各位看下面一段。于是阿难及诸大众俱闻十方微尘如来异口同声告阿难言，那这句话就很清楚了啊，就是当时阿难跟这个大众里面同时都听到十方如来同样的话，百口一声，异口同音，就是异口同声，都告诉阿难说，告诉阿难就是告诉大众，告诉大众也是告诉我们，后代后世的一切众生。善哉阿难，如遇世之俱生无明，死如轮转，生死结根，唯如六根，更无他物。善哉阿难，善哉就是阿难赞叹呢，啊，你真是有善根福德因缘呢，那样子才能够听得懂，才能听得下去，才愿意听。你要知道俱生的无明，俱生无明就是根本无明啊，根本无明就是我们的成佛，见性成佛的，能够见性成佛的那个，我们所了解的那个才是根本无明。死如轮转，生死的结根啊，结根，根结结的那个根是什么呢？唯如六根，更无他物，就是你的六根。当如不是光是阿难哦，阿难不过是一个叫做单一命体，阿难是单一命体，可是它代表的是阿难是个代表，等于说是全身命体，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啊，唯如六根，更无他物，不是别的，就是六根。这个时候点石了，哎，这里很妙的就是说，他讲的时候，他不是佛讲，哎，是十方微尘如来异口同音而说的，这有点像这个弥陀经里面请了东方佛、西方佛、六方佛啊，出广长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要六方佛共同赞叹，视为难信之法，不可思议的啊！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都来证明六方佛就是十方佛了。因为楞严经不，因为弥陀经是不容易起信的，就有点像天方夜谭一样的，谁会相信啊？以前净空老法师说，说理容易，说事难。说事就是说这种弥陀经就是讲事，这个事里面有它的道理，所以看事好像一看就懂，可是为什么是这样呢？不容易懂。弥陀经此地呢，你想想看，这个六根是我们每天都在用的，每天都在用的，可是它却是给我们出了最大问题的，也是解决我们最大问题的，都在这里。要请出十方微尘如来共同异口同音来说这句话，唯如六根，更无他物。这个十方的话就是，也就是所谓的全身命体了，每一尊佛十方没有一个例外，都来证明这一句话。好，我们再看，继续看下面。如复欲知无上菩提，令如速证安乐解脱极尽妙常，亦如六根，更非他物。这就是尘也消合，败也消合，生死的根结根是六根，出离生死证无上菩提的也是六根。这里面不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吗？所以禅宗常说的六根门头，为什么六根门头？不是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所以禅宗常常把楞严经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依据，就在此地。好，这里说无上菩提是这个六根可以证入无上菩提的，令如速证，速的意思就是 不走冤枉，不走迂曲路，就速证安乐解脱极尽妙常。安乐解脱极尽妙常在我们的表解啊87页的第二个，这就是涅槃四德。安乐代表着乐德，解脱代表我德，极尽代表尽德，妙常代表常德，所谓常乐我净，这四德啊。所以前面呢，我们楞严经里面就提到了所谓常乐我净啊，在72页，大家翻到72页啊，第二行，阿难，如今欲令见闻觉知远弃如来常乐我净，当应当先择生死根本，一不生灭，圆沾性成。这个地方跟前后啊，前文跟这里就遥遥呼应，遥遥相对了，那不是很了然清楚的吗？前面见闻觉知的是什么？就六根呐、啊，轮回的是这个见闻觉知，出离轮回还是见闻觉知，远去如来。虽然我们还差常乐我净差很远了、啊，但是在因地上是可以相应啊，就好像说我们要远远渡重洋到美国去，那我们一定要买机票啊。你买机票的目的地在哪？在美国。可如果你买到了是公车票、捷运票，你就到不了啊。虽然还差那么远，飞机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这比喻了远去。可是你的票有没有买对？因地有没有买对？所以这个六根就是我们就是啊，所以远去远远相契合，而且不必在啊这个中间没有什么扭扭曲曲在这里，所以前面已经有伏笔了。哎，此地照应前面的，前后就呼应了。好啊，请看，我们再看到79页，这一段是诸佛同音来告诉阿难跟以回大众。阿难虽闻如是法音，看阿难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心有未明，心里还是不是很清楚。稽首白佛，稽首就顶礼白佛，云何令我生死轮回安乐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物？怎么样让我能够了解啊？从此下手，从生死轮回到安乐妙常，这两个同样是六根，不是别的东西，这好像有点排他性，排他，要么轮回，要么妙安乐妙常，那这好像不应该是同样的东西吗？怎么样让我能够理解啊？我想阿难问也是对我们这些哎同样的一个疑问啊，在这个地方，下面如来看如来怎么样来解释这个解释啊，排除阿难这个疑惑。佛告阿难：根尘同源，浮陀无二，世性虚妄，犹如空华。阿难，由尘发之，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于交如。这句话很重要。他说有一句话啊，叫做根尘同源。这句话针对的是凡夫外道全教，包含小乘，都不能够理解的，就是一针见血的话。根是根，根就是我们的六根，尘就是六尘，根是根，尘是尘啊。 这两个一般来讲根在里面存在外头，怎么会同源呢？但是按照楞严经里面呢，就是讲根尘同源，就是它是同体的。这个根是能认知的，尘是所认知的，六尘这两个。以一般来说，凡夫不必谈了。那我们说我们六根，那外面的外尘，这两个不相干的嘛，啊，是这样看的。所以，即使以唯识论来讲，唯识论就比较进步了。根是第八识，是清所缘缘；尘是气界，是疏所缘缘。但是它的原本都是阿赖耶识。你说它同源，还可以说一个是清，一个是疏嘛，差别在此地了。但是呢，唯识的八识规矩颂里面所谈的，愚者难分是与根，是跟根是能依跟所依的关系。他那个根还是色法啊，那根还是色法，外尘也是色法。此地楞严经讲到根呢，是讲根性，就是我们前面所谈的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啊，闲事妙明真心中物。妙明真心可不是第八识阿赖耶识了，这是不同的。所以它跟全教小乘人愚者难分是以根，是指声闻的阿罗汉都分不清楚，何况是我们凡夫呢？更分不清楚了。全教以楞严来讲，那外道的更不必说了。此地呢，如来藏思想把性相两者，色身跟山河虚空大地啊，都是妙明真心啊。这句话我们在前面都不断的强调过，也跟各位啊也说过好多次，但这是非常关键性的一些问题。大家不妨啊，给我们把回个头来看一看，在我们科判表的26页倒数第二行啊，我们可以把这一段把它讲倒数第二行中间，不知色身，这个有个小错误啊，不是身色，色身就是我们的身体，外至于即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物。那倒数第三段的第一行，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色身诸缘即心所使，诸所缘法为心所现，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心中所现物。这不讲得很清楚吗？所以说注意哦，这是如来藏的思想的特别的地方，在此地啊。各位再看到第十页第二段那个初体字，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即明体。这个就是常住真心，用诸妄想思想不真故有轮转。用诸妄想是六根，常住真心也在六根，但那个地方只谈到了常住真心跟妄想心差异性，而并没谈到这两个的关系。所以华严经说啊，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其实也都根据了如来藏思想的基础而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华严经的五教里面属于宗教小史中顿圆的宗教的思维啊，如来藏的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如果我们要去研究华严经，如果这个道理不懂，那我没有办法进入华严的境界。华严经的唯识只算实教， 相识教的思想啊。所以这是我们把啊他这个思维的重点，前后文跟为什么要叛教，为什么我们这个了解它根据的是什么，根据的就是华严的啊五教的思想，十门玄谈的一种思想，其中啊就是啊跟那个叛教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